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9回。五魔在火灵神念一催之下呀，当即大口的喷出了五种寒焰，汇合一起呢，融为了五色寒焰，同时朝紫冰中的小马照去。结果光焰所过之后，银叶小马的动作就顿时的缓慢无比起来，而慢慢同样被波及到了的寒蛟和太阴火鸟却似乎呢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口中吞吐的寒气一下子威能大涨了几分。被如此多极寒之力攻击呀，终于太火所化的小马在紫冰中抵抗动作是越来越慢，气息呢也渐渐的衰弱了起来。韩立见此，立刻趁机袍袖一甩，再次射出了十几张符箓出去。结果这些符箓啊，一下子洞穿了紫冰，紧紧的贴在了小马的身上。此火灵顿时面露绝望之色的停止了挣扎，身上的荧光为之一暗，再也没有办法保持小马的形态了，化为了一团银灿灿的光焰，悬浮在寒冰之中。那些紧贴小马的符箓也顺势的化为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的光照，将其银色火焰囚禁在了里面。韩立神念移动之下，还在紫冰中飘动的太阴火鸟也化为了一团赤红的光焰，将这太阳金火呀包裹在其中。然后他两手掐诀，对准紫色寒冰打出了数道法诀，法诀一闪即逝的没入到冰中，整块巨冰马上是紫光闪烁，体型骤然缩小，眨眼之间就化为了拳头大小的一颗冰球。韩立单手一招，冰球飞了过来，落在了手心中，他颇感兴趣的打量了起来。哎呀，没想到你的造化还真不小，竟然真的抓到了太阳金火，若能将它和太阴真火阴阳融汇，真正的炼化，好处之大，恐怕远非你所能想象的。这灵界几种仙灵之焰也不过如此吧。这个时候，韩立的耳边响起了童子的叹息声，话语中竟隐隐的有一些嫉妒的样子。仙灵之焰，韩立神色一动，但是没有追问什么，而是双手一搓，雷鸣之声响起，纤细的金狐弹射而出，一道道缠绕到紫冰之上，将其包裹的是严严实实啊。眨眼之间，一颗金灿灿的圆珠出现在了眼前。韩立又袍袖一抖，一只青色的小鼎飞了出来，一个盘旋过后落在了胸前，正是那虚天宝鼎。手指对准小鼎轻轻一弹，一声清鸣过后，鼎盖飞射而起，大片的青丝激射而出，一下子呢将金色圆球缠住，卷入到了鼎中。韩立这才两手一掐通宝诀，鼎盖重新坠落合上，他大松了一口气，目中闪动着一丝兴奋之色。有了此火呀，那回阳水就可以炼制出来了，若是能够多出数百年的寿元，想来即使那原磁神光再难修炼，应该呢也可大成的。心中如此盘算着，韩立将五魔和人形傀儡收起，又将此地布下的巨型法阵拆掉，将所有的痕迹清除干净，这才带着太阳金火从容的离开了火山口。到此为止，他在大晋的目的都已达成，几乎丝毫犹豫没有的就准备踏上返回天南的归途。这次回去，他要先将回阳水炼成，让自己和南宫婉的寿元无虑，再将那坠魔谷的空间裂缝找到，炼制成芥子空间，最后呢再借用那鬼罗幡中的生魂之力来修炼的空间宝物赤魂幡。 用此幡将那原慈山收起并带回天南之后，行李就打算躲在芥子空间当中，一口气儿将那原慈神光修炼大成，直接冲击化神境界。为了这一次的成功，他上一次借五寒极焰冲击瓶颈的时候都没有动用从乱星海得来的那颗极品木属性灵石，为的就是留在更有把握的时候来用的。话说回来，为了此次冲击化神，他在摩陀山救下紫灵之后并没有忘了向相知里提及那魔元丹的事情。在临走前的时候，他利用手中的万年玄玉还真从那霍老魔手中换来了三颗魔元丹，让进阶化神的希望再多了一分。不过一想起交易此丹的代价，即使韩立也不禁呢是一阵的肉疼啊。这老魔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知道了他将小吉宫万年玄玉搬走了许多的消息，竟然是狮子大开口啊，一口气儿要了几乎他手中近半的玄玉的数量。不知这老魔是真觉得手中的魔元丹奇货可居呢，还是借此报复侍妾被夺之事。万年玄玉纵然珍惜异常，但是对此时的韩立来说远没有魔元丹这种有助突破化神的丹药重要的，哪怕此丹增加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不肯轻易放弃的，只好在那相知里在场的情况之下捏着鼻子交换了。韩立在洞光中一想起胡老魔交换之后那得意的面孔，心中还是有些郁闷呐、啊。但是他转眼之间就收拢了心神，开始思量着自己以后的计划。几天之后啊，一道青虹就飞离了红雾，消失在了火域的尽头处。不久之后，大晋一些已经注意到韩立存在的势力，发现韩立此人突然之间是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了。这一下子让不少人一阵的骚动和不安。当最后确定韩立是离开了大晋之后，这些人呢才不约而同的暗松了一口气。虽然说韩立在大晋修仙界仍然名声未显的样子，但是这有关韩立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传闻还是在那些大宗门的一些高层中悄然流传开来。一位并非化神的修士，但是可以和化神修士平辈相交，甚至可以轻易的击杀同阶的元婴后期的修士，并无惧天地元气的精元流失，这自然让不少老怪都心中忌惮异常啊。现在这些人一见韩立啊，真的无意在大晋开宗立派，全都心中大松，不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从韩立消失之日算起，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转眼之间呢，三四十年的时间一闪即逝。在此期间，大晋修仙界也都是平稳至极呀、啊。虽然仍然时常有冲突发生，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同一时间，远在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天南某山峰的洞府中，就传来了一阵欢畅异常的大笑啊。蒲王，我花费了如此长时间苦功，终于将此火炼化了，如此一来就可以炼制回阳水了。洞府中大笑之声渐渐低下来了，最后戛然而止。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一道人影悄悄地从此山峰遁出，然后化为了一道青虹，是破空离去。三个月之后，一名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坠魔谷的内谷之内，悄然地没入到了内谷深处，最后不知踪影。但是数日之后啊， 那股某座偏僻的无名小山之下，突然冒出了无边的阴冥鬼气，漆黑如墨的黑雾将方圆百里的一片彻底的遮拢进了其中啊。而雾中呢，阴风大作，鬼哭呜呜声不断，让人走到附近就仿佛啊置身于阴冥鬼界一般。这种异象一连持续了半年之久，阴气呢才渐渐的消散而去。直到一个月后，那名年轻男子才从坠魔谷中诡异的出来，化为了一道青光，悄然的离开。因为此人遁术和隐匿的秘术实在高明，无论入谷还是走出谷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修士发现其行迹。那么这个人自然就是刚刚将那赤魂幡和芥子空间炼制完毕的韩立。数十年前，他从大晋返回洛云宗后，花费了偌大的心思，终于呢也将那太阳精火给炼化了，收服了下来，并在数月之前呢、啊、炼制出来数瓶回阳水出来。因为南宫婉还在闭关当中，他将其中一瓶当即服下，那么另外一瓶呢用飞剑传输的方式发送进了自己伴侣的洞府中后，这才离开了洞府，选择坠魔谷炼制赤魂幡。十余杆鬼罗幡上精魂十分的充足啊，再加上一旁有那天蓝圣兽分身亲自指点，所以呢耗时虽然长了一些，但是呢总算是完整的完成了炼制。那半截黑风旗最终化为了赤魂幡。此刻再次回到宗门内的韩立，开始参悟原磁神光的前两层功法出来。毕竟即使有赤魂幡这种空间宝物在手，想要将此山搬入宝物当中，就必须啊能驱动这原磁山才可以呀。在闭关前，韩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略微犹豫了一下之后呢，带着一瓶回阳水去了一趟药园，然后空手而回，并马上进入到了闭关室。人形傀儡仍被放在洞府中，负责用神秘的小瓶来培育灵虫和催生一些灵药。十年后，在密室闭目调息的韩立再次的睁开了双目，脸上现出了一丝困扰的表情。这原磁神光果然难修炼至极呀、啊、看来没有那原磁山辅助的话，修炼成此神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哎，我要是你的话呀，就先准备好一颗金属性的、纯属性的妖丹，先将五行灵根补全了再说。老夫虽然第一次听说此功法，但是这个功法显然同时包含五行之力，若是本身没有相应灵根的话，全部掌握对身体负担太大，而且这种多属性的功法越到后边修炼可是越困难的呀。童子的虚影不知道什么时候浮现在了韩立身前的低空处，淡淡的说道，
这件事情你已经说过一次了，我自然知道，但是金属性的妖兽原本就是稀少至极，需要的妖丹那起码也得是化形级别以上的才行，哪是这么好寻找的呀。
韩立轻叹了一口气，手掌一翻转之下，一层五色荧光在手心处闪动不已，显得是极为艳丽异常啊。
金属性妖丹，哎，你以前在乱星海碰到的那头金蛟王怎么样啊？此妖可是货真价实的十级妖兽，妖丹足够当做金属性灵根来炼化用了。
童子眼珠一转，忽然这般说道，
那只金蛟自然足够用了，
但是此妖身为外海的蛟龙一族的族长，哪是那么容易下手的呀？还是先准备几件金属性的法器再说吧。哎，我记得你说过用法器宝物也可以当灵根炼化的呀。韩立眉头一皱，缓缓地说道，用器物代替妖丹化为灵根固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此种方法炼化时间较慢，并且有一定的风险呀。童子闻言有些不以为然了。有了回阳水多花一些时间倒不算什么，此事等我到了乱星海再说吧。韩立点了点头，站起了身子，并活动了一下手脚，就推开了密室大门走了出去。银光一闪，另一个韩立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韩立面前。韩立原先并没有在意，但是等他神念和藏在人形傀儡中的第二元婴一交换信息之后，面色蓦然一变，竟直接失声叫了起来，
什么？玄天心疼真活过来了。
韩立从人形傀儡中得到的此消息，心神不禁剧震了一下。要知道当日他闭关之前，虽然说鬼使神差的在那玄天仙藤上浇上了数滴的回阳水，但也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现在真的得到了仙藤复活的消息，他反而有些难以置信起来。韩立当即身形一动，朝药园的方向而去。这玄天仙藤啊，就种植在了九曲灵参等几种最贵重的灵药之旁。等他到了那里，看清楚了玄天仙藤如今的情形之后，心里纵然是有了一些准备，还是大吃了一惊。只见原本在神秘绿叶浇灌之下，颜色微微有些发绿的小半截的枯枝，竟然已经是藤蔓遍地，爬满了附近的几根白玉石柱，葱葱绿绿，茂密异常啊。而从藤上散发的草木之息，更是远非药园中其他灵药可比的，甚至连九曲灵参所幻化的白兔也趴在此藤根部正呼呼大睡着。韩立一走到附近之后，白兔一时长耳一动，火红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看清楚是韩立之后，就不在乎的再次合上了眼睛，继续大睡。这九曲灵参幻化的灵物和韩立数百年时间的相处之后，彻底的将韩立药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并且在韩立的庇护之下，这些年来呢丁点危险都没有碰上，所以戒心进去早已经是韩立如无物了。韩立有些无语啊，不过也没有过去打扰他，而是走到仙藤附近仔细的打量了起来。这复活的玄天仙藤猛一看吧，除了散发着惊人的灵气之外，似乎和普通的藤类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细看之下就可发现有不同寻常之处了。此藤颜色翠绿至极，而且这种翠绿深处反射着一种金属般的光泽，而且藤叶纹路细看之下也是玄奥异常，每一枚都不一样，还隐隐的有一些眼熟的样子。韩立凝望着眼前藤叶不语啊，但忽然心中一动，有些恍然了，这些纹路和那精确玉书上的文字竟有些相像，但是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样子。他眉头紧皱，研究过十余枚藤叶之后，终于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些藤叶纹路啊，竟全是一些银科文只写了一小半，或者呢只是刚刚动了几笔的残缺不全的样子。韩立愕然了好一会儿，才伸出了两根手指夹起了一片藤叶，叶片纹凉光滑，竟仿佛美玉制成的一般。韩立摸了摸下巴，放开了藤叶，脸上现出了沉吟之色出来。此刻的他呢，虽然很想将那天蓝兽所化的童子唤出来细细的问一些有关玄天陵墓的事情， 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这样做。现在的童子啊，八成还在虚天顶中，正在独自修炼着，对眼前的事情呢根本是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他一回到洞府中，就会利用虚天顶之力将此妖和外边的一切联系全都切断，只有在密室修炼的时候才会将他呢再次的放出，以防止自己的一些秘密被对方窥视到的。故而有关神秘小瓶的一些秘密，此兽自然是毫不知觉的。有关玄天仙藤的神奇和传闻，韩立早就专门研究过了。据说只有某一界开天辟地混沌出生的时候出现的灵木，才可冠之以玄天开头的。而无论玄天仙藤还是玄天仙树，开出的灵花，结出的灵果，都具有无视一界天地的不可思议的神通，是真正的逆天级的至宝。只是这种东西啊，就是在上古时候也是只有传闻，从来没有听说谁是亲眼见到过的。但是一些上古典籍中记载，这种逆天的东西一界中能诞生四五个就算多的了，并且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长周期，周期之长以万十万年来计算，但一旦开花结果之后，它们衰败的时间却仅仅几天，甚至只有几个时辰而已。如此长的周期，而成熟衰败的时间呢又是如此之快，让人们想要得到它们的灵花灵果，根本那就是痴心妄想。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0回。这些玄天之木，也只有他们的灵花灵果才具有忽视天地法则的逆天神通。其藤木本身呢，只是一种普通的炼制材料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韩立甚至没让童子知道自己手中有这么一小节玄天仙藤的灵根，眼下用回阳水真的救活了这个灵根，他自然更不会让对方知道此事了。虽然说这玄天仙藤若是落在别人手中，只能是个鸡肋之物，绝没有可能等到它开花结果，但是一旦有人动心，就绝对是个大麻烦。而他有那催熟的神秘小瓶，若是肯将那神秘绿叶大半都用来催熟此藤的话，花个两三百年的时间，就应该大有希望得到此藤的灵花灵果。他绝对不肯放弃这蓦然降临的天大的机缘呐。而要是让童子知道了，谁知道他会动什么心思，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自找麻烦。所以明知道那天蓝兽肯定对这玄天灵木知道的比自己要详细的多，韩立细思量之下，还是死了将对方换出来的心思。心中如此想到，他长吐了一口气，当即呢小心的把玄天仙藤附近又布置下了数种颇为玄妙的禁制之后，这才神色恢复如常，离开了药园。三天过后，韩立将人形傀儡留在了洞府当中，告知了吕洛等人宗内长老一声，飘然离开了云梦山脉。乱星海的无名荒岛之上，再次现出了韩立的身影，并化为了一道青虹破空离去，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数月后的某一天晚上，天星城圣山之顶的星宫圣殿当中，一名身穿白色宫裙的貌美女子正盘坐在某密室的蒲团之上， 双目紧闭，身体白光流转，两手掐诀，似乎呢正在修炼着什么秘术。随着灵光闪动不已，宫装女子脸孔上现出了一丝痛楚，等身上白光忽暗忽明，眼看着就要失控之时，此女手中法诀一停，终于停止了修炼，体表白光一脸之后也随之溃散消失了。美貌女子叹了一口气啊，睁开了双目，并下意识地朝四下扫了一眼，结果呢，此女一惊，面色蓦然大变，因为在密室的一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道淡淡的人影，正有一个人双手抱肩，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韩兄，原来是你。
女子一看清楚对方的面容，神色一松，嫣然一笑起来，但是在美目深处却隐隐的有一丝惊惧闪过。这里是星宫的重地，光是那大小禁制少说也有二三十层啊，对方是怎么潜入此地还没有惊动他的呢？林道友，这些年没见，你也风采依旧啊，不过你现在修炼的似乎有些不当啊。这人影呢，就是赶到天星城的韩立。
韩兄看出来了，
妾身在修炼上的确出了一些小问题，正想找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呢，现在韩兄到此了，此事自然要拜托你了。林依灵轻笑了一声，坦然承认道，
哈，指点可谈不上啊，
林道友姑且说说看看韩某能否给你出个主意，不过在此之前，韩某先要将那原慈山取走。
韩立低笑了一声，
原慈山原本既是道友存放本宫的，道友想要取回自然绝对没有问题，但是道友真有办法挪走此物吗？
林玉玲闻言一呆，有些疑惑地问道，
方法有一个，但也不知道能否真的行，只能先试试再说了。
如此的话，那妾身亲自给韩兄带路吧。
林玉玲美目异色一闪，如此说道，
好吧，那可就有劳林道友了。
韩立点了点头，露出了满意之色。一个时辰过后，韩立和此女呢就出现在了山腹之地的地下通道中，并再次来到了当年的那扇玉制大门前。在林玉玲解开了门上禁制之后，此门缓缓地打开了，韩立清晰了一口气之后就缓缓地走了进去。林玉玲犹豫了一下，但同样跟了进去。当年的一幕是再次出现了，脚步刚一踏入此门，五行之力立刻是扑面而来，体内的灵力猛然一动，就要往体外而去，但是韩立现在呢已经是后期顶峰的修为，比起上次来的时候，这还要精纯醇厚的多呀，自然不会真让灵力被吸纳出去。当即一流转之下，就镇压住了自己体内的异动，随即两手掐诀，缓缓地往胸口处一合，扑哧一声啊，一个鸡蛋大小的光团浮现而出，灵光呈现五色，在表面流转不定。顿时缠绕韩立附近的五行之力被此光一照呢，马上弱了三分。
恭喜韩兄将原慈神光第一层修炼成了。
林玉玲就在韩立身后，自然也感应到了这五行之力的变化，轻笑一声恭贺道，若没有修炼一点原慈神光，韩某又如何挪动此山呢？韩立嘿嘿一笑，不在意的回答，
虽然只有一两层的原慈神光就可移动此山了，但是道友将他带走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若是寒凶不灵的话，不如还是留在本宫算了，妾身可以保证绝对没有任何人会打扰寒凶修炼的，并且宫中的资源也会优先供用道友使用。
林玉玲呢还是忍不住劝说道，
林道友，
不必再提此话了。若是韩某有心加入贵宫，当年就会答应的。至于在下是否管用，试过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韩立望了林玉玲一眼，淡淡的说道。
韩立将手心那小团灵光往空中一抛，这个光团悬浮在空中不动了起来，单手再往腰间一摸，一翻转之下，一杆数寸长的小幡出现在了手中。此幡通体赤红，散着阵阵的血光，隐隐的有阵阵的鬼哭之声传出来了。
林玉玲见到此物一呆呀，她诧异的望了韩立一眼，
但是韩立呢却没有心思解释什么，而是口中念念有词，将小幡呢抛到了头顶之上。光芒一闪，小幡体型狂胀了起来，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丈许大的一面巨幡，幡面上血光闪闪，仿佛是用浓浓的鲜血涂抹上的一般呢。
韩立冲此物一点指，顿时巨幡一展，雾气现出，化为了一团血云，奔不远处的原慈山飞去。但是最后此云在小山顶部一顿停了下来，接着雪云一阵翻滚，四处蔓延开来，将洞窟的顶部呢都遮蔽住了大半，并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血腥，仿佛血气幻化而成。
林玉玲神念一扫啊，就感应到雪云中深不可测的阴魂之力，一惊之下急忙将神念收了回来，心中同时有些嘀咕了起来。这个时候韩立则大步的走到了原慈小山面前，朝空中悬浮的那颗光球一招手，光球一闪呐，冲着小山击射过去，一下子没入到山中，不见了踪影。
韩立再单手一抬，冲着面前小山虚空一抓，小山表面一抹五色灵光闪动，随即呢晃动了几下，山体呢就有轰隆隆之声传来，最后则漂浮了起来，缓缓的向空中的雪云飞去。结果在林玉玲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这偌大的小山呐、直接没入到了雪云中，再也不见了。
韩立这才扬手打出了一道法诀，空中雪云是一阵翻滚呐、最终收缩变化过后，还原成了一杆数寸大的赤幡，一闪即逝的落入到了韩立手中。洞窟中空空如也了，原慈山却在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一般。
空间宝物，
这林玉玲终于回过了神，一脸的吃惊啊。
此宝是有一些空间神通，倒是让林道友见笑了。
韩立笑着说道，随即呢神念往赤魂幡中一扫之后，露出了满意之色。
具有空间神通岂能将原慈山装下的宝物，恐怕整个人界都没有几只吧，亏得韩兄能找出一件出来。
林玉玲脸上惊叹至极，但是心中却苦笑了起来呀。这当年呐、天星双圣给他留下来的要挟韩立的方法，对方必须留在星宫修炼原慈神光才可以行得通，否则的话纵然后面手段巧妙万分，此刻呢也根本是无计可施的。此内心中暗叹了一口气，终于彻底的熄灭了将韩立留在星宫的想法。
手上血光一闪，小幡消失的无影无踪。接着韩立略一沉吟之后，就微笑着冲此女说道，
我可以在贵宫逗留一段时间，和道友交流一下修炼心得，并顺便看看道友修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在此期间，在下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贵公帮助一下啊。
韩兄对本宫有过大恩，有需要帮忙的请尽管开口就是了，何必和妾身如此客气呢？
林玉玲虽然说一愣，但马上轻笑的回答，
其实呢也是小事一桩，在下呀想需要知道外海金蛟王的近期的行踪，若是能探到此妖准确的落脚之点，那就更好了呀。
韩立平静地说道， 似乎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林玉玲闻听却心中骤然一跳啊，一对眸子不禁异色闪动。韩兄要打听那金老妖的行踪，难道这道友想要？此女迟疑之下不禁吞吞吐吐了起来。在下找了金交王，自然有些事情，林道友不必多想什么，在下只要知道其下落，不会将星宫牵扯进去的。哼，怎么道友觉得此事太过为难了吗？韩立瞥了此女一眼，眉梢轻轻一挑，韩兄是对本宫有过大恩的人，就算是再为难的事情，妾身也绝不会推辞的。不过前些年本宫在外海的人手几乎全撤了回来，而金交王又是十级大成的妖修，打听起其行踪恐怕要多费一些周折呀。林玉玲摇了摇头，神色有了几分凝重。哎，时间长没关系，哪怕花费几年的时光，韩某也是等得起的呀。韩立微微一笑，露出了不以为意的表情。好吧，既然韩兄如此说了，那本宫马上就安排下去，道友尽管等消息就是了。林玉玲见此啊，不再犹豫了。韩立听了这个承诺，点了点头，露出了满意之色出来。二人呢，再闲聊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洞窟，消失在了玉门外的通道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年之后，乱星海外海的一处无名荒岛的上空，悬浮着两道人影，竟是一男一女啊，两名修士。其中男子面容平凡，但是双目晶莹透亮，而女子呢，则相貌清秀，身材娇小。两个人面容都非常的年轻，年纪相近的样子，但是那女子此刻却恭敬异常的冲男子在说着一些什么，而男子却不动声色，表情淡淡。听你所说，金交王最近一定会到此岛来，他不会临时改变了主意另去他处了吧？男子声音不大，但是那女子听了却马上恭敬的回答，韩长老请放心，我等早就打听了数遍，并对一名高阶妖修进行搜魂，消息不会有误的。此岛海底深处生长一种很稀少的灵果，虽然对我们人族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偏偏是蛟龙一族最爱吃之物。金蛟王每隔十余年在灵果成熟之时就会到此岛下边采摘一次，几乎可以说是风雨无阻。要不是此灵果移植他处会马上枯死，这灵果呀早就被蛟龙一族迁移到他处了。现在正是灵果成熟之期，一般情况之下金蛟王一定会到此一遭的。年轻女子啊似乎对着蛟龙一族是颇为的了解。好吧，如此的话我就再等上一些时日吧。既然提及了金蛟王，这名男修自然就是韩立了，而女子呢则是林玉玲派来给韩立带路的一名女弟子。通过星宫两年的全力追查，终于有了金蛟王的行踪，一直滞留在星宫的韩立才会亲自跟着此女离开了天星城，用星宫遗留的一处隐秘的传送阵悄然的来到了外海，并已经在此岛上埋伏了数月的时间。不过可惜的是啊，直到如今尚未发现那金蛟王的踪迹。韩立忍不住之下就问了这名女修一次，而这星宫女子呢毫不犹豫的肯定之言让他的神色呢稍微缓和了一下。韩立现在轻咳了一声，想要再问得更仔细的一些的时候，突然面色一变，蓦然一回头，
朝远处海面望去。好，终于等到了。从气息上看，的确是金桥王不假。你马上离开此地吧，省得有危险波及到了你。韩立脸色一喜啊，冲着女子吩咐道。这名女弟子一听韩立这话，心中大凛，急忙是深施一礼啊，就化为了一道白虹，朝相反的方向激射而去。而韩立呢，则在此女离开的同时，袍袖一抖，一只黑色的小瓶便滴溜溜的滴了出来。一股灰白的魔风过后啊，五具人形骨架颤悠悠的现形而出。去！韩立神念一催，五具骨架架起妖风啊，朝高空四散遁走，眨眼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随之呢，又将一只灵兽带寄了出去，结果十二条四翅蜈蚣也嘶嘶的飞射而出，然后在韩立的驱使之下，往下方海岛一头扎下，遁入到了地下，隐匿了起来。韩立自己再看了远处的海面一眼，冷笑了一声，骤然之间在原地同样的消失了。他一口气儿做出了这么多的手段，但实际呢，只是一刹那的功夫而已。荒岛上空瞬间变得空空荡荡，仿佛从来就没有人来过此地一样。仅仅一顿饭的功夫之后，远处天边呢是灵光一闪，一金一青两色惊鸿飞射而过，眨眼之间呢，破空之声在海面上空响起，光芒一脸过后，现出了两道人影出来，一名身材魁梧，一身锦袍，另一名身材干瘦，银冠青袍。两人呢刚一现身出来，那名金袍大汉威严至极的脸孔之上突然现出了一丝疑色出来，目光随即闪电一般的四下一扫，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怎么，金道友发现什么不妥了吗？那名青袍修士见此情形，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
刚才在远处的时候，好像有人用神识探查了我们一下，但是那神念实在是过于微弱，我也不太肯定是不是一时错觉呀。
金袍大汉眉头一皱，不太肯定地说道。
若真有这样的事情，岂不是说那个人的神念比金兄还要强大的多？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啊。
青袍一听这话，却哑然失笑了起来。
风兄可太高看金某了，老夫虽然号称金蛟王，但实际上不过是在附近海域抖抖威风而已，一旦呢出了乱星海，根本就不算什么。
金袍大汉却摇了摇头，同时神念飞快地在岛上一扫，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这才放下心来。他自然不知道五魔早就分散在了极远的高空之处，而六翼双弓呢已经深藏地下数百丈之深处，至于韩立自己，神念却货真价实的远在他之上，自然他根本没有办法察觉到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1回。